大家好，我是 Wayne。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蜜月谋杀案。上一期我们讲到新婚夫妇希瑞恩和安妮在南非度蜜月，被劫匪绑架之后，妻子安妮被谋杀，丈夫希瑞恩被劫匪放走。劫匪指认他们是希瑞恩指使的。有媒体呢也报道出来，希瑞恩他是同性恋，和妻子安妮之间有着很大的感情问题，这就给了他杀妻的动机。而南非的检方这一边呢，也信心满满的要把希瑞恩引渡到南非接受审判，但是没有想到却迎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拉锯战。被正式起诉之后，希瑞恩坚决不同意被引渡，还重金聘请了一流的律师天团来替他辩护，其中有一位就是南非法律界大名鼎鼎的弗朗索瓦·范泽尔律师。范泽尔律师首先建议他们尽可能的拖延引渡，好争取准备的时间。于是2011年3月3日，希瑞恩的律师向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表示，希瑞恩住进了布里斯托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医生诊断出来他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且伴有抑郁症，很显然他的身体状态并不适合引渡。同年的4月20号，希瑞恩由于此前在精神病医院过度的服用药物，被认定为有自杀倾向，被转移到了另外一家精神病院。两周之后，法庭再次开庭审议，南非的检方认为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应该引渡希瑞恩到南非接受审判。而希瑞恩的律师则表示，南非的监狱环境太可怕，恐怕会对他的当事人造成人身威胁。4个月之后，法律裁决希瑞恩将被引渡去南非受审，但是这项决议还要被当时的内政大臣，也是后来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内政大臣批准之后，希瑞恩的律师不服上诉到了高等法院。2012年3月30号，高等法院认为希瑞恩一旦被审判入狱，很有可能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叫停了引渡。就这样，希瑞恩律师团以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和南非监狱条件恶劣为由，一次又一次的拖延，直到上诉到了英国最高法院。鉴于希瑞恩身体状况好转，最高法院判决希瑞恩将被引渡至南非受审。而这个时候已经是2014年了。在英国忙于司法拉锯的四年当中，南非法院在2012年8月8日判处了劫匪夸贝25年有期徒刑，而同年的11月19日，另外一名枪手曼戈尼则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两个人的判决有差别，一方面呢是因为夸贝和检方达成了控辩交易，而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法院认为夸贝的指证属实，曼戈尼才是开枪杀死安妮的那个人。而那名中间人蒙德则成为了最大赢家，他因为配合警方而被免于起诉。2014年4月，希瑞恩重返南非，同年的10月6日，他的案件在西开普省刑事法院开庭审理。开庭之前，范泽尔律师向媒体表示，他的当事人是冤枉的，这四年来他的团队搜集了大量的证据，足以撼动检方的指控。看完了前面的所有内容，你是不是觉得这希瑞恩是幕后主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就是他啊？但是听完了辩方这一边的版本，你可能就会动摇了，真的是希瑞恩指使的吗？了解了左拉和检方对案件经过的阐述，现在我将带大家来听一听辩方的版本。在他们看来，希瑞恩和安妮一样，都是抢劫案的受害者。当夫妇俩拎着 LV 旅行箱走出了开普敦机场的时候，就已经被司机左拉给盯上了。在他把他们送去优雅角酒店的途中，左拉装作热情好客的样子，介绍起来了开普敦附近的景点。希瑞恩心想，有这样一个专职司机兼导游会方便很多，于是呢，就让左拉在酒店外面等他一下。等办理完了入住手续，希瑞恩就返回了左拉的车子上，询问左拉是否愿意当导游，并且和对方商谈了一下这几天的出行事宜。左拉答应了，与希瑞恩交换了号码，这也解释了那一段酒店外的监控录像。在离开酒店的路上，一个邪恶的计划在左拉的心中萌生，他去找来了自己的好朋友蒙德，告诉他一对非常富有的夫妻将会在接下来几天之内包他的车子，他们不妨趁机打劫一笔钱。蒙德听了之后觉得可以，于是呢就联系了夸贝和曼戈尼，四个人开始制定作案计划。 抢劫还不够，既然丈夫那么有钱，直接把妻子绑架了，问丈夫要赎金，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案发当天，佐拉特意劝说希瑞恩夫妇去他介绍的那家餐厅吃饭，这样回城的途中，他就能够路过案发的黑人城镇。把车子开到了约定的十字路口，早就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同伙按照计划跳出来用枪抢劫了他们。放走了佐拉之后，夸贝和曼戈尼洗劫了夫妇俩的财物，把希瑞恩给放跑了。他们原本准备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拖安妮下车顺便劫色，却没有想到安妮不停地挣扎，夸贝不小心扣动了扳机，杀死了安妮。两个人见状只能够丢下安妮和车子逃离了现场。案发经过就是这样的，和希瑞恩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其他几个人策划的，为的就是夫妇俩的钱。而警方在监控里面看到的所谓的秘密交易，其实只是希瑞恩给佐拉结清了前几天欠他们的工钱而已。听到了这里，细心的小伙伴就要说了，等一下，你前面不是说过法院判定曼戈尼才是开枪的人吗？怎么现在又成了夸贝呢？辩方的弹道专家认为夸贝撒谎了。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下，因为南非是英联邦国家，车靠左行驶，车的驾驶座呢是在右边的。夸贝说，案发当天他在开车，曼戈尼则坐在副驾驶上，突然毫无预兆的坐在他左侧副驾驶的曼戈尼向后转身，对当时蜷缩在了后座的安妮开了枪。辩方的弹道专家就找来了一辆一模一样的车子，重新的还原了现场，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前面我们就说过，法医检验发现杀死安妮的子弹是从她的左手射入的，其实她的手上的这个伤口不是一般的枪伤，而是接触型枪伤。枪支射击的时候，子弹不是唯一离开枪口的东西，灼热的气体和燃烧以及未燃烧的火药也会一并从枪口射出来，而这些都会改变入口伤的形态，法医呢可以借此判断枪口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如果在枪口紧贴着皮肤时开枪，那么就会造成接触型枪伤，特征为实际的入口伤可能会比子弹还要更大一点，也会造成更大片的焦痕，伤口会更加的粗糙而且不平整，而且通常呢会呈现出来类似于五角星的纹路。辩方团队在还原了现场后发现，如果枪手是坐在副驾驶的曼戈尼，那么即便他转身伸长了手臂，按照安妮当时所处的位置，枪离开受害者的手也还有40厘米的距离，根本就无法形成接触型的枪伤。这一点就和夸贝的证词有所矛盾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曼戈尼的供词，他指认夸贝才是凶手。他说，夸贝当时下了车子，打开了后座的门，坐在了后座左边，一只手用枪指着安妮，而另外一只手呢，抓着他的小腿，把他往自己这一边拖。就在这个时候，枪响了。辩方认为，这样就能够完美的解释接触型枪伤和安妮小腿上的那五个指印状的淤青。那另外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证物呢，就是之前希瑞恩在证词里面所提到的开车的劫匪当时所戴着的黄色的塑胶手套。案发6天之后的19日，警方带着夸贝去指认现场，他们在不远的草丛里面找到了那双黄色的塑胶手套，在左手的那只手套上检验出来了高浓度的火药残留。辩方说，他们几乎可以确定夸贝才是开枪的那个人。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检方为什么只听信于夸贝的证词呢？加上之前警方虐待两名劫匪的传闻沸沸扬扬，辩方的这一步棋无疑大大的削弱了检方的可信度，增加了警方由于各种原因栽赃于希瑞恩的可能性。那如果希瑞恩不是幕后凶手的话，为什么南非警方以及这些歹徒都要齐刷刷的指向他呢？辩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从政府层面上来说，之前我们讲过，这起案件在国际上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南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岌岌可危，政府害怕会伤害到旅游业的发展，急需要把矛头指向南非外部。英国的游客在南非被黑人司机抢劫杀害传出去的话不好听，但是如果是英国的旅客来南非买凶杀妻，就能够成功的甩锅给没有良心的丈夫。而从个人层面上来看，参与犯罪的几个人都希望通过指证别人来获取减刑，南非警方只需要稍稍的点拨他们一下，他们就能够异口同声的咬定是希瑞恩指使的。 结果就是没有指证希瑞恩的曼戈尼成了弃子，被判了终身监禁，而其他的几个人减刑的减刑，无罪的无罪。辩方说司机佐拉提供机会，两名劫匪呢是纯粹的工具人，实际上蒙德才是幕后操纵者。再说即便希瑞恩想要杀妻，他又为什么要透露给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呢？他怎么知道司机佐拉不会去报警呢？出于对法庭秩序的考量，对希瑞恩的审判虽然邀请了众多的媒体，但是禁止携带任何的录音录像设备，我们也只能够根据在场人的回忆和一些书面资料来拼凑出来这场备受瞩目的庭审。老谋深算的范泽尔大律师知道，检方必然是会拿出希瑞恩的性取向来大做文章的，于是开局就打了检方一个措手不及。南非的法律规定，如果嫌疑人做无罪辩护，那么在庭审开始的时候，嫌疑人可以向法庭阐述自己选择做无罪辩护的理由。于是在10月6号庭审当天，范泽尔律师代表了希瑞恩发表了声明说，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双性恋，我曾经分别与男人和女人都有过亲密接触，我与男人的亲密接触停留在肉体层面，我或在网上或在酒吧里面遇见了这些男人，其中也有男性特殊服务者。希瑞恩在法庭上面公开出柜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他如此大方承认的态度反而让检方很难办。希瑞恩是双性恋，与他想要和安妮保持婚姻的关系其实并不矛盾，而另外一方面，这也可以解释他花钱享受过特殊服务的事实。这样一来的话，似乎他杀妻的动机就不成立了。辩方呢还拿出来了一段案发前一天晚上的监控视频，只见安妮和希瑞恩吃完饭之后开开心心地搂在一起回到了酒店，很甜蜜的样子。检方随即做出了回应，他们认为希瑞恩是彻底的同志，他对于安妮丝毫没有感情。证据呢就是警方在查看了他的电脑之后发现，希瑞恩是一家 Gaydar 的同志交友网站的常客，用户名为 Asian Subguy，自称是单身男同志，他几乎每天都会登录，和安妮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例外。而最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浏览记录显示在安妮遗体被发现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1月15日和11月16日，身为丈夫的希瑞恩仍旧继续的登录这个网站，而且每天都在这个上面花费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检方认为他但凡对妻子有一点点的感情，他但凡有一点点人性，都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来。10月15日庭审的第九天，检方传唤了德意志主人李奥出庭作证，他是检方的明星证人，能够证明检方认定的希瑞恩杀妻的动机是真实存在的。检察官先是问他是否在2019年9月到2010年4月期间三次和希瑞恩有过秘密交易，还在他家里面过夜了。李奥承认了。这个时候范泽尔律师提出了反对，他认为李奥所提供的信息和凶案没有关系，毕竟他们最后一次接触是在婚礼的半年之前了，即便那个时候希瑞恩说了什么也不能够作数，即便他与李奥有亲密接触也不能够证明他就是凶手。法官认定李奥的证词与本案件没有关系，不给予考虑。就这样，检方的明星证人还没能够说出更多的细节就被请走了。检方此时还是有信心的，毕竟他们还有一个关键证据，付给两名杀手的那一万兰特。已知的事实是，希瑞恩确实换了一万兰特带在了身上，这笔钱后来呢也确实到了曼戈尼和夸贝的手上。如果这笔钱不是用来付杀妻的佣金，那么是用来干嘛的呢？希瑞恩的律师告诉法庭，这笔钱是用来组织一次直升飞机观光之旅的。由于希瑞恩想要给安妮一个惊喜，所以他就偷偷地找上了司机佐拉，希望他有门路能够帮自己安排一下。佐拉说可以帮他砍价砍到15000。希瑞恩于是在那一天换上了10000兰特带在了身上，想要给佐拉作为定金。辩方的这种说法似乎是很难服众的。一方面，这趟所谓的直升飞机之旅和丢失的一万兰特在4年之前从来没有听希瑞恩告诉过任何人，警方不知道，采访他的记者也不知道，似乎是4年之后凭空冒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会只字不提这么重要的事情吗？ 而另外一方面，在辩方的陈述里面，因为一万兰特的现金比较厚，希瑞恩口袋里面放不下，所以就放在了安妮的手包里。可是这应该是一次惊喜之旅啊，是故意瞒着安妮的，突然要在她的手包里面放这么大一笔现金，安妮连问都不会问一句吗？而更可疑的是，警方找到了当年询问她的录音，希瑞恩清楚地列出了安妮手包里面的所有东西，手机和化妆品。他当时还和妻子打趣说，这个包太小了，什么都装不了。现在他又说，当时里面还有一万兰特，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辩方说，他们只是如实的按照希瑞恩告诉他们的进行了陈述，即便这一点真的非常难解释。检方此时还有最后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证人，司机佐拉。作为案件的主犯之一，他的证词相当的有分量。他站上了证人席的时候看起来非常自信，然而范泽尔律师是有备而来的，他一连串的问题几乎是摧毁了他的自信。比如范泽尔律师问他，一个月开出租车能够赚多少钱，佐拉回答说，旺季的时候呢，大概有一个月3万到4万兰特的样子。范泽尔则说，你会为了区区5000兰特的报酬就帮人杀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案发，你的车子会被警方给没收，你自己都有可能会锒铛入狱，为了这点钱，是不是有一点得不偿失呢？佐拉说，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些。范泽尔又问他，那你有没有想过问希瑞恩多要一点钱呢？佐拉说，他也完全没有想过。在他一开始对警方招供的信息里面提到，希瑞恩曾经威胁他说，如果事情没有办好的话，就会要了他的命。但是在法庭上面，佐拉当场翻供，说没有这回事情。最后他的证词漏洞百出，法官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证人，进一步的批评了检方对庭审的准备非常马虎。11月17日，范泽尔趁热打铁，律师要求法院驳回检方对希瑞恩的谋杀安妮的指控。2周之后，法官判决此案证据不足，希瑞恩被当庭释放。这场各方都期待了多年的庭审就这样草草收场，希瑞恩甚至没有说一句话就被判无罪了。最无法接受的莫过于是安妮的家人了，他们为了安妮的案件四处奔走，只希望能够从希瑞恩那里知道些许的真相。即便他们提供给了检方，检方也在法庭上面展示了大量的安妮的手机短信记录，想要证明安妮和希瑞恩的感情完全不像是表面上的那样完美，希瑞恩完全有可能因此起了杀心。婚礼的3个月之前，安妮发信息给堂妹说，我恨他，我一点都不开心。婚礼的2个月之前，她说，希瑞恩吵得不可开交，我告诉他我要回去了，真后悔和他订婚。去蜜月旅行的前一天，安妮说，哭泣是我新的爱好。蜜月旅行的第二天，她说，我试过了，他各方面都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一点都不开心，暗示他有离婚的想法。结合希瑞恩在安妮死后一系列让安妮家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比如在给安妮最后净身准备葬礼的时候对安妮的遗体的态度非常粗暴，比如不允许安妮的家人在火化之前进行遗体告别仪式，还把家人写给安妮准备一起烧掉的信件全部扔在地上，对他们大发雷霆等等，很难让人不去怀疑他。那么整个事件到这里就讲完了，但又让人感觉好像并没有结束。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希瑞恩到底有没有罪呢？或许这个案件会成为永远的罗生门吧。你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案发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欢迎留言区讨论。最后，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还不错的话，不要忘了点赞、收藏、转发哦！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